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，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欢迎你来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圣经讲坛。今天我们要播出寇世远牧师主讲的信息。寇牧师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，虽然他已经安息主怀多年，但是寇牧师留下的信息依然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的恩典话语。今天他要与我们一起分享的信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，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如何的呼召彼得，接近他，恩膏他，使用他。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这好像很特别的题目，我们要求主离开，我们看看这是谁说的话，或是谁的祷告。请诸位看路加福音书第五章，路加福音书第五章，路加福音书第五章第一节，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，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这个网啊，在原文是多数的，应当是洗蛛网啊，许多的蛛网去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，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这个网在原文是多数的，是把许多网，叫他把所有网布下，下蛛网，应当是蛛网，言字旁一个者啊，下蛛网打鱼，应当是把所有网都下去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这个网是单数的，这一个，你看到主要他把许多网下去，他是下一个网。他们下了网，一个单数的网，就圈住了许多鱼，网呢险些裂开，只有一个网差点裂开了，便招呼那只船上同伴来帮助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你看，西门彼得看见了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离开我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，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西门，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有的圣经就写说，你要得人如得鱼了，这是一样的意思啊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这句话，求主离开，这句话是当年跟随主的一个首席的门徒，第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，他的祷告，他的祷告，他说，主啊离开我，主啊离开我。我们所有祷告都是说，主啊你与我同在，像刚才我们孙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一直提到同在，因为主的同在就是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祝福。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一样都不缺少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定不会缺乏。那句话更好的翻译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就再没有需要，再不需要别的了，因为在主里面什么都有了，样样都有了，我不再需要，我满足了。 欲望得到满足了。我们古人说欲壑难填，欲是个坑啊，填不满。但是什么时候把上帝填进去就填满了，神一进到人的心中，人就满足了，不再追求了，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追求的。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们在世界上活着还有很多学问要追求，许多事业要做，还有很多好的远景，不错，这些统统加起来也抵不上神的同在所带给我们那个满足，那个平安，那个快乐，那个真是无所忧惧，无忧无惧啊！真正的甘甜的喜乐是在主里面。所以我们的祷告的主啊，求你与我同在，同在的时候就没有害怕，同在的时候就不会软弱，同在的时候就不会失败，同在的时候就找到避难所，同在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软弱就变为刚强，我们这个人愚昧也得到智慧，贫穷也变成富足，污秽也变成圣洁啊，虚假变成诚实。神的同在的时候呢，不仅是带来一个祝福而已，神的同在呢，基本上也改变我们这个人。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马上改变，我们就受他影响，受他影响。有古老的一个传说，很美的一个波斯的一个预言，他说有一天有一个流浪汉走在路上，遇见一块好像石头又像土似的一个东西，他捡起来了，哎呀，这一闻一闻呢、啊，很香，这很奇妙，这块石头不像石头，土不像土，这么香怎么搞的？以为是宝贝，一定是什么宝贝的，这是个预言呢、啊。他就问说：“你到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样香呢？”他说：“很简单，我有个秘密，啊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因为我曾经有玫瑰与我同在，因为玫瑰与我同在，我这个土啊就变香了。”变成香膏了一样，因为有玫瑰与我同在，这是我的秘密，所以我就变香了。土是很不值钱的粪土一样，玫瑰与它同在，它就改变气质。我们人是一个，圣经表示是个瓦器，有个宝贝在瓦器里面就不一样，我们人就不同了。所以我们需要主的同在，主的同在能改变我们这个人，主的同在能带来一切的祝福，主的同在能够使我们这个人瓦器里面的宝贝彰显出来，流入基督馨香之气。所以我们需要主的同在。可是现在今天的信息强调说求主离开，这是当年彼得的祷告。彼得之所以有这个祷告，因为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在他身上，那是个神迹发生了。什么神迹发生呢？当年耶稣在一个湖边要讲道，在那个湖边讲道，那么他就选择了，很多人拥挤他了，他就选择一条船，圣经说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那么耶稣就上了一只船，上了谁的船呢？就西门彼得的船。你就看见一切都在主的定规，主的拣选之中，他不拣选你，你不会被拣选，他不寻找你，你也不会被找到。我们说实在，今天要认识这个真理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神不来找我们，我们不会找他的，他不爱我们，我们不会爱他的，他不救我们，我们不会找他来救，是他拣选，他拣选彼得那个船，你看他吗？今天他拣选你我来侍奉，做他的儿女，神拣选你我来蒙恩得救，都是恩典。那么当年他拣选西门彼得那条船，然后坐上去了，稍微离岸，这个稍微两个很有讲究，离岸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人，我们常常说不要受世界的污秽的沾染，但是只能够稍微离岸，不能跟你离岸太远，因为我们今天是不属于世界却活在世界之中，我们不能够说今天像做和尚一样，做隐士一样，到什么深山里面去修心养性，不是，主要我们进入世界，但却不被世界所影响，好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就做这样的，是稍微离岸，不是完全离开，这是很有讲究。离开岸以后怎么样讲道？因为离开岸人就不能够影响到他，他就能够向他们许多人讲道，他坐着船沿着那个湖边讲道。那么讲道的时候呢，最妙的是什么呢？他讲了一篇道以后啊，圣经居然没有记录他讲什么道。我今天上午在这个第二家讲的也提到，主耶稣有时候讲道，圣经没有记载他讲什么。我们今天很注意听道，是不是每个人来到教会要听点道得点帮助，这也是应当的，但是圣经很奇妙，常常更注意的不是听道， 乃是听到以后的反应，看这个反应。你看啊，主耶稣讲道，你看圣经没有写他讲什么，教训众人，没有记录那个教训，没有记录那篇讲章，但却讲什么？讲完了，讲完以后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这是讲道完以后的吩咐。所以今天不在乎你听了多少道，乃是说你能够照主的话去行多少，是一个行道的问题，而不是单单听道的问题。听道大家都会听吧，听完了到底做多少呢？他就看了。所以主就对讲完了道对西门彼得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，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。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那本圣经，他强调下蛛网 net， 多数的网，不是个 net 多数的，他是下蛛网打鱼。那么就是说你有多少网都丢下去，你有十个网丢十个，一百个丢一百个，反正我有的是鱼给你啊，就看你到底丢多少网下去。那么西门彼得就说话了，他说，夫子啊，他说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得中，我们打了一夜的鱼打不上一条鱼来，这简直是很奇妙的事情。一个湖也好，一个海也好，有水的地方就有鱼啊。那么他打了一夜的鱼居然打不到一条鱼上来，这就是神迹。神迹不一定都是正面的，也有反面的。什么是正面呢？没有鱼你打出鱼来是神迹，是有了，是无变为有神迹。但是使有变为无呢，也是神迹。你看一个湖边，他整夜打鱼打了那么久，他是个老经验的一个渔夫啊，打了一夜打不到一条鱼来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神在封锁那个东西，让他一夜打不到一条鱼来。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之前，在马太福音四章，耶稣已经呼召彼得了，主已经呼召他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了。可是这位老兄啊，听了主的话，跟着走可能有一段不跟了，又跑去打鱼去了。所以主耶稣在这再一次呼召他，按照历史的这个时间的顺序来看，这是第二主再来呼召他，要他用他的船去打鱼给他看。他不听主的话，不去得人，他跑去得鱼，结果一条鱼都得不掉，没有鱼给他得，这是神迹。整个海里面，整个湖里面打不到一条鱼来。所以圣经说，他开了没有人能关呢，他关了没有人能开呀，开关都控制在他手里，他不给你什么都没有，他给你就丰丰富富。所以现在呢，主就给他看见啊，叫他开到水深的地方去打鱼。西门彼得说，夫子啊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我们整夜打了打不到鱼。底下说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那你既然叫我打，我就照你的话吧，敷衍你的想法，你要我打，好打，那怎么样，我就下网，下一个网 net， 一个网，单数的一个网丢下去。他下一个网，主说 net， 你所有网都丢下，他是丢一个。这里面是大有讲究，主要他丰丰富富的得着，他自己的经验限制了他的蒙恩。他要想依靠他的经验，他是打鱼的人嘛，所以他就不靠主的话，靠自己经验。他一定脑这个脑小脑子在想，他心想，耶稣你是个做木匠的，是不是？耶稣不是做木匠，他家里面是做木匠，叫你去做张桌子椅子你会做，叫你打鱼你不会。彼得认为说打鱼是他是内行，他是行家呢，所以他就不要去听主的话。主叫他说，你把所有网丢下去，他丢一个，是敷衍塞责的意思，应付主一下啊，你要丢就丢一个吧。这个一丢下去啊，结果怎么？许多鱼圈住了，网险些裂开，网都满到就挤到多的不得了。你看这是很奇妙。彼得看见这件事情，他就看见这一件奇妙事，这个神迹发生了。我相信他当初听主这句话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他一定很觉得心中一种冷笑。难道说我昨天晚上就在浅水里捞鱼吗？捞没有，当然开到水深的地方去嘛。你叫我开到水深，我昨天晚上老早开过去了，一定开了，是吧？他不会说老是在浅水兜圈兜一夜，没有这么撒花，一定到深的地方。这何必你说呢？我当然知道嘛，我到深处去了嘛。可是深处就是捞不住，一条鱼都没有。结果照着主的话，就把整险些把网都裂开了， 他底下说怎么样，就招呼同伴来帮助，两条船呢，那条船也来帮啊。结果他们把所有网都丢下去，结果所有网都是满满的，满网打下来，满满丰丰满满的。他说把鱼装满了两条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，满到这个地步船要沉了。这个是主行的神迹，给彼得看见听从主的话那个结果是如何，不听主的话结果又是如何。因为主已经在马太福音四章里面呼召他去跟随我啊，我要你叫你得人如得鱼了，他不听，他又跑去打鱼了。结果这一下呢，他就认罪，他说主啊，求你离开我。为什么叫离开我呢？他应当说主，我现在紧紧跟着你好了，我不要再走了。他不求你，这是他倒是有一个自知之明，他自惭形秽，自己惭愧太脏了。什么行贿呢？就是不信，不信主是个最脏的东西。我们晓得罪，圣经呢用大麻风来预表，大麻风是罪，又脏又丑陋啊，又脏又污秽。那么罪呢，就是不信，他不相信主的话，所以他就得不着主给他那个丰富的应许，他就是到处碰壁。你不听主的话，就是凡事都不顺利；不听主的话，你什么都没有，做什么都不成功。你可以说是这个谋事在人的，成事在天的，天要不祝福你，什么都没办法。所以他就是这样，他不听主的话，他结果说主啊，求你离开我吧，我自惭形秽，我这个人太污秽了，你不要靠近我，这个不配来接近你，求你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认识什么叫做罪。今天我们最要紧就跟彼得有同感，我们要跟他有同感。什么同感呢？我们有时是个罪人，我们这个罪，我们晓得读英文晓得 sin 叫 sinner， 罪人叫 sinner， 不说 criminal 是种法律上的犯罪犯人。我们今天 sinner 是内心的罪，而内心最大的罪呢，就是对于主的话打上问号，对主的话打一个问号。读圣经的时候怀疑主的话，我们明明是自己幼稚不懂，偏要说神的话不通，没人要讲这个没有道理，这不可信，因为自己不懂就说神的话有错，这就是最大的罪了。所以人最大的罪不是说杀人放火犯奸淫贪污舞弊，这世界上认为很严重的罪，在神看起来呢，最严重的罪呢，就是不信他的话。他说什么你不怀疑他，他要你船放下去你只放一部分，那要所有网丢下他丢一个应付一下，不是不顺从，乃是不完全顺从，不是不听从，不完全听从，这都是罪。所以这次我们也常常跟彼得犯同样的罪，我们有许多时候也会依靠自己的经验。因为今天是有点下雨啊，早上都在想到第二家，就是一路上雨下的很大，心里在默默祷告，就祷告主啊不要下雨，下雨这个一定会影响很多人来聚会，那下午还有个洗礼。好，一祷告就想起我过去的失败，有一次在这儿是不是做过见证，我不记得有没有在这儿讲过，有两次的失败都是关有雨有关的。有一次我记得我到那个台湾的北部基隆，诸位从台湾来都晓得基隆，基隆那个地方是常常下雨的。我有一次到那边，人家邀请我去讲道，基隆一个教会，就是很多年将近20年了，去聚会啊之前我就祷告求主给我们一个好的天气，因为晓得基隆常常下雨，下雨就人就会影响。那么一个礼拜下来一直祷告求主给我好天气，给好天气。好了，到了那天礼拜六晚上去聚会的时候啊，白天台北阴天，这个台北阴天根据经验来说这基隆一定下雨，所以到了阴天就拼命祷告主啊不要下雨，拖住天气拖住天气，主啊你用大能的膀臂拖住万雨，也能够拖住天气，你能够呼风唤雨，你要不要下雨，一直祷告。好了，越祷告天越阴越阴，因到后来到下午了，我的晚上聚会嘛，6点钟坐车去了，坐公路局车子到基隆去了，一路上大雨来了，一过汐止，汐止是中毒的，一过汐止哇大雨，哇真是滂沱大雨，大得不得了。一到了基隆啊，我穿那个雨衣，那个雨衣都湿透了，勉强坐过，那时候还有人力车了，不是三轮人力车，拖到那个教堂门口，一到教堂门口那个牧师在那门口拿把伞等我，看到我来了，哎呀讲员来了，高兴高兴来了。我说讲员来有什么用啊，这天气没有会员，没有会众，讲员来没有会员什么用，没有人听到。他你怎么知道没有呢？我说这么大雨谁来听到啊，你进来看一看呢。这一走进，他一个屏风挡在那儿啊，一走进那个堂啊， 我看也只有还没有这么大，就这么怎么看只有这三分二大，长一点，它呆呆长长的。那个堂一走进去一看呢，那个气氛真是很感动，全场坐满，通通坐满。我看见最多能坐两三百人呢，都坐满满长长的一个吊子，呆呆长。中间这个过道上呢，都是小朋友，和小朋友都坐在底下蹲着，也不出声，哎，很安静哎，训练得很好啊，坐在那儿，大家在默祷。全场坐满了人，而且底就坐了小朋友在过道上。哎呀，我说牧师，你这个教会真是蒙福啊！像这么大雨来这么多人呢？他说我们祷告来的，祷告。我说我也祷告。他说你怎么祷告？我说我一直祷告不要下雨。他听我这句话完，就在我肩膀很重的打我一下，啪打我一下。他好在上帝没有听你祷告啊！我说为什么呢？哎呀，他说你不知道我们的祷告，你说不要下雨，我们天天求下雨啊。我说怎么求下雨呢？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会友啊，全体几乎都是打鱼的，都打鱼出身。如果晴天的话呢，通通出海作业，哈哈，出海作业去了，都出海去了。而且小孩子你带走了，那么现在呢，因为天下大雨了，不能出海吗？都来，全家都来，连孩子都带来，是坐满满的人。你看他一直祷告求下雨下雨，我们说祷告不要下雨，那上帝到底听谁的呢？啊，那上帝他自己做主，他晓得那个场需要下雨他就下雨。哦，有那一次经验以后，我不敢随便祷告了，呵呵，祷告不要下雨，他需要下雨你祷告好了。人会犯同样错误啊。有一年我到马来西亚，诸位中有没有马来西亚的？在吉隆坡和拉普尔那个地方，他每年八月一号到十号有个独立杯足球赛，叫 Medica 就是 Independent 的意思，独立杯的足球赛，踢足球，东南亚都去，我们中华民国也派队去，香港都有队去比赛。那个是他都是八月一号到十号，正巧他们吉隆坡那边的联合的布道会请我去讲的，也是那几天，一号到五号，找个时间碰上了。那么人都去听去看打球了，谁愿意听到啊？他租一个什么叫精武馆，精武馆就是雨盖操场，很大，可以坐4000多人。跑到那边去租一个那么大的地方来布道会，联合性的20几个教会联合解布道会。哎，那次经验我心很深。我还记得礼拜天呢，他们有8种语言，那么各种语言，8种，福建话就好几种，福州话、闽南话，什么有闽北话，什么广东话、台山话，什么又讲英语，又什么，哇，总是很多很多了。礼拜天的时候，这个8个各种语言的教合在一起组织崇拜，那叫我讲道。那我讲一句话，这边7个人翻译，side by side， 一起在的台上，8个人站在一起。我讲一句话，他叭叭叭翻到最后，我也听不懂他们翻什么呢，我就看他嘴巴不动了，我在讲。后来我看忘记了，也不要讲了哪里。哎呀，那个经验很苦，7个人站在那翻我的话，你看也没有耳机，也没有那种 earphone 的，就是我们站在台上翻译，这一排站8个人，从来没有那个经验过哈。后来我也不要讲多长多短，不巧的大概讲我还不叫10分钟还不到，大概翻了那么久，哇，真是很苦啊。那么那天晚上开始布道会了，哦，下雨，哎呀，我心里很难，我这下雨怎么办？要没有人来怎么办呢？祷告，他是8点钟聚会，我们7点钟就去了，就到那里他们祷告会并祷告，雨就是每天到7点，快到那个时候就下雨，就7点钟开始下雨，越下越大，哎呀，越求它越大，这怎么办？后来我一开始到8点钟，他们是开始的，8点钟开始他们唱诗了。这一唱诗来几个人？可以坐4000人了，打开底下不到40个人，4000人座位，这40都不到，稀稀落落了，慢慢来，来了1-200个人，打开。你看4000个人座位，坐1-200人多难看呢，松松的这样子，哎呦，这难过的很，这怎么办呢？不停的下雨，神实在是很奇妙。当然到了时候了，我8点半开始上去讲道了。讲道一看也最多坐200多人。那我是讲着讲，这讲正在讲啊，还不到10分钟啊，雨越来越大的时候啊，忽然间这个4面8方啊，它有很多门呢、啊、冲进来很多人。哇，都进来了，有时候拿一个报纸挡头上，有什么又是雨把它淋。原来怎么样，就距离那没有多远的就是那个大体育场去了，就他们足球赛的地方。那下雨下得太大了，他们实在坐不住了，那也停下来，他就往这躲雨来了，跑到我这躲雨了，一躲雨正好进来了，哇，我一下子不能讲，哇，拼命一下子不到了10分钟都坐满了，4000人坐满，你看妙不妙？那么我已经讲了，开始讲了，一看他坐满我也停下来，再讲我看得换题目了， 我就讲两条路，两条道路啊。我说今天晚上在吉隆坡有两条道路，一条通到这个球场，一条通到了这个地方啊，一条通到永生，一条通到灭亡。我说你们到底到哪条路去？就讲两条路。哦，很奇妙，这好像整个这个程序都被破坏，开始讲了一半又停下来，再换个题目什么？哎，圣灵还在做工。到最后我说，我那你们愿意倒是看球能够满足你的需要，你每天来看球，常常看球，你这个球看完了能不能满足你的需要？你来听道，信了主，真正得着主的生命，罪得到赦免，内心有平安，你真正找到了你所需要的。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今天人是朝着一个不知道的方向跑，越跑越糊涂，走钻石脚。你今天找到这条真正道路才有。很简单几句话，后来一问他呼召许多人到前面来觉知。所以那一次又给我一个经验，一直祷告不要下雨，原来上帝就要借着下雨来。那么今天也很奇妙，今天刚才下雨，我看看，哎，太阳出来了，我也不晓得上帝今天做什么工，是下雨的工还是太阳工也不晓得哪种工，反正交给主。所以我们今天记住，不要依靠自己的经验，经验常常会骗我们。在属世的工作上也许需要经验，经验越老练的人什么事情做得很好啊，经验可以帮助你，甚至别人的经验都能帮助你。唯有属灵的事情，你只能求神自己带领。每一次任何一个人工作，每一次都有新的一种带领，也有新的祝福，不能依靠昨天的经验来从事今天的圣工。每一天做工作，每一次做工作，每讲道都得需求主给我们新的力量，新的带领。原来我讲道将近30年，那么你如果随便拿一篇道讲讲，到处都可以讲，但是越讲道越害怕。我上次跟我们今天一个吕姊妹在我们中间，台北基督徒聚会处的传道人，吕弟兄，我们很熟的一位弟兄，他讲越讲道越害怕，一点都不错。他也讲了30多年，我讲越讲道越怕，越不敢讲。为什么？就是怕依靠自己的经验。所以我们每做一件工作越老练的时候越容易失败，晓得吧？因为依靠那个东西你就忽略了，因为整个宇宙来说是错综复杂，瞬息万变，里面各种条件因素都在变化，你怎么能够靠着你一点经验就能够控制这些呢？所以只有靠神呢。圣灵晓得人心的需要，圣灵晓得环境上的一切的情况，我们不知道，他晓得人心想，所以你必须祷告，祷告再祷告，看见神给你什么话，你讲什么道。不能说今天我想想这些知识分子比较高一点，你给篇什么道给他听啊？那边差一点随便，你不能用这个。你晓得格里汉的失败吗 ？Billy Graham 这个美国的布道家，他有一次我亲自听他讲，他对我们传道人也是勉励。他说他有一次到英国牛津去讲道。到 Oxford 那边去 University 去讲到牛津大学，那是世界有名的大学了。他就准备，他怎么准备？第一天准备一篇信息啊，带种完全满了哲学味道的信息。他想这个头脑很大的，来点哲学啊，引了很多哲学家的话，心理学家话，伦理学人类，引了许多许多话，写了很漂亮的讲章，背完了到那儿，人家听他讲到，他就打讲，啊，讲了40分钟，讲完了下面人啊，讲完了并鼓掌，好。讲得好，今天哎呀，内容很丰富啊，什么？但是蒙召呼召人家来信的，没有一个人举手，大家鼓掌，所以讲得很好很好，鼓掌尽管鼓掌，没有人觉知。那么他就回到家里旅馆就很难过了，就再祷告，主啊，大概我准备的还不够好，还不够丰富，又拼命的扯了东拉西，扯了很多东外古今，孔子说什么，苏格拉底说什么，莎士比亚讲什么，用很多引用 quote 很多东西，又写一大篇，拼命背，别人再去，比昨天讲的更好，讲完大家鼓掌，鼓完掌再问有没有人愿意信主，一个都没有，他回到旅馆哭了，一共是3天的机会，2天都失掉了，第3天他说我脱掉。那个扫罗的战袍，他是大卫，大卫曾经打死那哥利亚的时候，他那个扫罗说你穿我的这个战袍去，一穿不，小孩子穿，大人怎么穿得上呢？就脱掉了，不要了，就拿那个机弦甩石，穿着那个牧羊童的衣服去打仗，就他自己的服装，大卫用他自己的服装打败了哥利亚。所以他说好吧，主啊，我现在不要这套什么 Shakespeare 什么苏格拉底都不要了，我就要你耶稣基督，我就讲最浅的约翰福音3章16节，谁都懂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 反得永生，就讲这个最浅最浅所谓福音道理。他这第三天晚又去讲了，来的人更多。他讲完的时候啊，没有一个人鼓掌，不像前天两个晚上呜呜鼓掌，没有人鼓掌了。但是最奇妙的是，他看许多人流眼泪，他就呼召了。他说：“我今天呢，我一向讲道都请人到前面来，今天在这个最高学府啊，我想你们出来不方便，知识分子头脑太大，有时候叫动一动都不方便，不好意思。”他说：“你就在位置上举个手就行了。”可是圣灵大大动工啊，他虽然说你们不要动啊，人都站起来了，都往前跑到前面来，跪在那儿流泪悔改信主。你就看见真正圣灵动工，借着神的话，好像是最粗浅的道理，带着能力。他以前想依靠自己的学问，什么经验一套都没有用，还是依靠圣灵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唯有依靠万军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啊！也不在乎那个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定义你计划很好，奔跑活动到处经营没有用，发怜悯的神怜悯了才有办法。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需要依靠的是圣灵，不是人的聪明才干口才学问，这些都没有用。那并不是说这些都不好，你如果把这些都奉献给主，主可以用你。我们有几个传道人在那吴勇的时候，我们在谈话，说像这样的道，他所讲的道啊，我们台湾任何一个传道人都会讲，简单无比，那太浅了简直。可是我们就讲就没有那个力量啊。也许人是为着慕名而来啊，听到啊怎么样，可是无论如何他是有神的同在，有圣灵与他同在，所以这个力量就很大。所以我们在这儿看见当年使徒彼得，他有个认罪的祷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”他承认是罪的。所以今天什么人要想蒙恩，唯一的道路就是要认罪。我是个罪人，结果就带来更大的祝福。所以圣经说：“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”罗马书讲，你什么地方有人认罪，什么地方就蒙恩。什么地方肯在神倒空，把罪倒掉，什么就充满，圣灵是充满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地方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他这么一说，结果主耶稣就说什么：不要怕，不必怕啊，主就是来找罪人的，你认罪主就与你接近，你说我无罪就是距离很远，主是来寻找罪人，不是寻找义人的。所以他说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，从今以后，这个时候他才真正会得人，因为他认识自己的无用了。当他还没有认识自己的无能的时候，他总觉得我不错嘛，我的打鱼我很有经验的，讲道我不会讲，打鱼我会打啊，你叫我做木匠，做个桌子椅子不会做，我打鱼我会打。他就认为耶稣打鱼就比不过他，他忘记了主耶稣是天地的主，天属他，地也属他，属灵的事情属天属他，属地的属事也属他。我们今天常常有一个错觉，我们总认为说是哦，来到礼拜堂主在这里，我们要敬畏神，很好啊，一出礼拜堂就是我们自己的天下，我们要这样就这样那样，忘记你出去主也跟你同在，你到家里主也在，你走在什么地方都有主同在。我不是跟你讲过，我们曾经我在台北有个灵粮堂，我在那侍奉主15年，在台北的和平东路那个地方第二段和平东路啊，那个一个教堂，在那里侍奉主。有一天我正在崇拜快开始了，10点钟，我在那门口看看，有弟兄姊妹都进来，有一个弟兄是在师大，在师范大学念书的，他在一段和平东路一段到二段呢很近嘛，那他因为时间快到，就坐个三轮车赶来，很多年前了，那三轮从第一段到二段来了，照说很近是吧，那是没有多少钱了，2-3块钱，但是那个三轮一下来给他敲10块钱，这话少说有16-7年的钱了啊。那他就要十，我看他真下来了，那时候10块。哎，他你这个敲竹杠，这就是一段到二段，最多3块5块，怎么10块呢？那个三轮车夫说：“谁叫你不跟我讲价了？你跳下来就走，我就赚不到钱嘛！”啊，那他这个就跟他吵，这想半天，这奇怪，这么近敲我，就是看看我，我站在门口，我点点头，他看看我，掏出10块，给你。他还说：“这是在礼拜堂门口啊，好去。” 因为礼拜堂门口不吵不吵，礼拜堂门口免吵。我就想，如果回去的话呢，如果从礼拜堂回学校呢，那非吵不可，打架还要拼命。对面就是那个第派出所在那儿啊，有个派出所，和平东路派出所在那里，就要打到派出所去了。啊，因为这到学校就无所谓了，这在礼拜堂门口不可以随便，那学校就可以随便。他就常常，我们有一个很自然有个想法，认为说主就在礼拜堂里，这个就是拜菩萨的思想。你看菩萨在庙里嘛，只管庙，庙以外他管不着了。耶稣在礼拜堂里外他管不着了。我们有一个大误大错特错，把主限制在一个教堂里面，一离开教堂就是我的天下，我要怎么样做怎么做。彼得也犯这个错误，就晓得主耶稣是好像只会讲道，那你不会打鱼，我有本领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纠正啊，彻底纠正。你越是有某种长处，你越要小心，越要小心。许多时候我们的长处啊，就成为撒旦的地步。请注意这个真理，人的长处如果不奉献给主，往往就变成什么，就变成撒旦的地步。有一年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查经，我查了很多年，那个一个信义会教会，我们每礼拜三的查经，那边弟兄们跟我很熟了，也把我当作他们教会牧师一样。他牧师是个外国人啊，话不大会讲，我常常给他领他们查经，领了十多年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们给他们青年团契讲道，青年团契讲道的时候，那个团契里面一个弟兄过来告诉我，他说：寇伯伯，你今天呢，你讲道说你能不能专门讲一篇道？讲什么？他说我们这中间有一个诗班里面有一个弟兄啊，这个弟兄啊实在是很有恩赐，歌唱得很好，那个声音实在是很洪亮，也唱出来是声震屋瓦，真是声会震屋瓦啊！哇，那个声音唱得好，贝斯非常好，也跟 Peter 一样，对的，像他样，贝斯已经唱得很好。不过他没有 Peter 这么敬虔端正，那个青年很骄傲自大。他认为他会唱歌了，所以每一次那个指挥就伤他脑筋了。人家约好了七点半晚上来练唱，他搞到八点还不来，好像鸣角一样，是有名的角，得等他。他不来不能练吗？得等三十分钟。哎呀，这怎么行呢？一来的时候就来了，来唱起来的时候啊，他要自己，他要延长多长就多长，唱起来也不听指挥的，他自个儿一个人上去了，那指挥没他办法。那天找到我说：寇伯，轮到他们诗班跟青年团契在一起的，轮到我讲道了。他说你讲天道，狠狠地训他一顿，叫我训他。我说讲道怎么训他呢？我说你要训他，不训他这个人不行啊。好，我就讲道，我就去看看，他在这底下坐着。我就说神呢，我们的神呢，不听死人的声音。什么叫死人声音？因为诗篇里面讲，在坟墓里面没有感谢，在阴间没有赞美。因为阴间坟墓都死人，死人不会感谢赞美的，神不听死人的声音，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。声音讲，所以你要什么叫死人？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死人犯罪人，神不听他的声音，你祷告他也不听嘛，你有罪嘛，你得认罪悔改来听啊。我说神不听死人的声音啊，我说我教会里面有些年老的老太太们呢，他们去团体诗班最怕那些老太太们唱歌。其实我觉得老太太们唱得很好啊，比方说唱生灾生灾生灾上去了，老太太们唱生灾生灾生灾，这样他往下唱，你往上他往下啊，他还有他的调，自己的调哈。那么那些诗班你看人头都大了，怎么这样子？哎呦，最好他不要唱。我说你不要讨厌他，他尽管生灾生灾生灾，但是神喜欢呢。为什么神喜欢？他从灵里面唱，他不懂得怕，字都不认得，他就会从心灵中间来赞美。他真是要想赞美神的，他巴不得跳去蹦，老太太说哇，他其实真的心里面爱主信神，这样唱的荒腔走调，就唱的不好，神喜欢，因为他有生命啊。我说你如果是没有生命，你唱的再好都没有用，你是死人，你晓得吗？那这个话也讲得很重啊，讲得很重啊。讲完了，还这个青年过来了，我从来没看一个青年这么厉害的青年，他走过来拿着那个诗歌本走到我面前来一摔，够不够啊？你讲那个死人指谁说的？哇，真厉害，当面向我挑战，你讲那个死人向谁说的？还有，我这个人也不服输啊，你这么来啊。我说我本来也不知道，给你这么一说我知道是谁了。他气死了，把诗歌一丢，拜拜走了，就走掉了，再也不来了。哎呦，这个诗班指挥紧张了，哎呀怎么办，他不来我们诗歌唱不起来啊。我说不要怕不要怕啊，你祷告， 我说他这样骄傲，这样的骄傲的人呢，神也不能用他。你唱的再好，神不许有什么用，不要怕。果然呢，真是神是实在是活的神，神很爱这个弟兄，但是爱必管教。他怎么样，你晓得吧？哦，他就没多久就到了日本去了，学声乐，到日本学声乐去了，啊，买了一部汽车。在东京那个地方，那个交通你晓得不晓得多复杂？东京那个交通警察都坐的那个直升机在上面调度，啊，那实在挤得不得了。他弄一个车子，刚学的车子，跟我差不多的，学了车就咚咚摔起开，放一下撞车，这太奇妙！一撞啊，什么地方都没撞，就把他脖子给撞歪了。这一撞，哎，过去了，脖子过去了，这一过去就不肯回来了。拧了一下不回来了，脖子歪脖子。他哥哥在中央信托局啊，哇，打长途电话来找我啦，许多人说为他祷告，他说我弟弟啊出事了，怎么样车祸，哎呀我怎么样，有没有死掉，没有，他说就脖子拧了，就是最妙，一拧过去怎么样呢，声带掐住了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所以你看神的管教厉害吗？你说你会唱歌很本事，他不跟你有声音，你唱了他就没有声音，整个掐住就是拧不过来了。哦，他自己也悔改，在病床写信，写到给教会，也给我，他们是转给我看。哎呀，他是认罪悔改，就像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，我得罪了天父啊，得罪了你那个话啊，得罪人，他认罪。我们拼命为他祷告，神听祷告。哦，过两天他好了，转过来了，这一转过来他就写信回来，他说我从今以后，我真正把我的声音完全奉献给主，连什么艺术歌曲都不唱了。单单唱 sacred music， 就是完全唱圣诗。那先生，好了，这个弟兄后来也到美国来了。前几年我还看到，在美国东岸，他一直在学，现在已经很好，在许多布道会让他唱诗。他实在会唱歌，但是呢，那个骄傲没有了，骄傲被管教掉了，被主打掉了。他晓得懂得谦谦卑卑在主面前，他那个长处现在不是撒旦的地步了。人的长处如果不奉献给主所用，就变成撒旦的地步，撒旦的工具了。你看犹大为什么卖主？因为犹大会管钱。犹大是那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他是管理钱囊的，他带着钱，他管钱呢，他很会管财理财。结果他死在钱财上，30两银子卖主。亚西多福，他出卖大卫，大卫王他出卖他是个谋士，他是个谋士，给亚撒龙叛变的时候，他就出卖的大卫。结果呢，亚撒龙不听他的话，他上吊死了。他有计谋，人不听他计谋，他上吊死了。犹大也是上吊死的，这旧约新约各有一个上吊而死的人，旧约一个是亚西多福，新约叫的犹大，都是上吊而死。为什么？都出卖主，卖主而死。他为什么出卖主？他有长处，一个有计谋，一个会理财，结果他们不肯奉献给主，他的长处变成他的短处，而且这个短处是致命伤，害他死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应当接受教训。彼得说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祷告，主啊离开我，我这个人满身是罪啊，求主你离开我。当然你这样说的时候不是真正不要主了，主看见你有真正有这样的心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主一定更重用你。我今天上午在二家也讲到，我这次病，所有弟兄姊妹写信来啊，讲话各方面安慰都是说，哎呀寇弟兄你太累了，工作太忙太累。我也承认是忙一点累一点，但是我想还有个基本原因，是主的管教，是主的管教。这个话只有我的太太给我讲，没有一个人告诉我，哎，主管教你，哎呀，他想骂我了。我实在需要让我知道。有一天我太太告诉你，知道不知道这是主的管教？我的面子上很难堪呢。他这样说，我也不承认，但是我心里面阿闷。对，没有一件事情，如果有灾难临到我们，总有种管教的意味在里面。你肯谦谦卑卑地接受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主的手就挪开，一切就过去了。很重要，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人。碰到灾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总是有错，总是有过犯，有些地方对不起神的。你要肯在主的光中多多少少地看见隐而未现的罪也很多，很多人不知道，主知道，你自己心也知道。我们应当认罪悔改，多认罪的时候就多蒙恩，不认罪就没有恩典。像彼得这样说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呐、啊！真正看你有罪了，主说不要紧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但愿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主所用，去为主得人。但是我们首先要具备的条件就是认罪。 看见自己多少有亏欠，最大的罪什么？不信主的话。不信主的话，依靠自己的经验、才干、学问种种，就是不靠神，这最大的罪。这个罪挪开了，主就用你用我了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赐给我们这本圣经，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常常得到教训，得着我们所需要的启示、亮光、教训。我们谢谢你借着使徒彼得今天他个人的经历成为我们的鉴戒，我们也愿意像他一样在你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。主啊，我们虽然需要你的同在，但是我们看见我们满身污秽，真是也愿意向他说，主，你离开我们。但是我们相信主，你不肯离开我们，你爱我们这些罪人，你的血会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，你的灵要充满我们，你的手要扶持我们，你自己的道要喂养我们，你自己的教会要带领造就我们、牧养我们，使我们每一个属乎你的羊都能在你羊圈中间接受好牧人的牧养。主，你就是我们的好牧人，我们感谢赞美，求你亲自牧养你的羊群，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走上永生的道路。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今天在你面前都愿意认罪悔改，承认我们的亏欠，求主在今后的年日给我们更多的机会为你传扬福音，给我们更大的信心，相信主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做你要我们做的工作。我们看到湾区这边有83间的教堂，我们看到许多教堂里面座位有许多空位，主啊，都是我们的亏欠，求主使我们真是能够从今以后每一个人都以天父的事为念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多多做主的工作，荣耀主的尊名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自己的灵魂、我们身体、灵魂也都蒙你保守。我们谢谢主的恩典，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愿神的恩典话语今天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，愿主的宝血今天也洁净我们每一位听主话语的人，使我们可以像彼得那样被主呼召，被他使用，使我们从今以后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想得到主话语更多的装备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网上圣经学院，网址是 www.bbnbi.org。 愿神的话语成为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，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。